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主日，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机会和自由，一起的相聚，敬拜、赞美独一的三一真神。首先呢，借着今天的这个正道的机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圣灵降临节这个节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Pfingstsonntag， 那在德国呢，就是很多的节日其实它是有圣经的根源，很多的节日是它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来规定的。那圣诞节纪念耶稣的诞生，受难节纪念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复活节呢纪念耶稣复活，基督升天节纪念耶稣的升天，圣灵降临节纪念圣灵的降临。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之后第三日复活，复活以后耶稣把自己显现给许多人看，并40天与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呢当着众门徒的面升天。升天后，上帝按照圣经的应许赐下了圣灵，这就是基督教会一些节日的来历。我们首先一起过受难节，受难节之后的第三天是复活节，那复活节以后的40天我们庆祝基督的升天节，再过10天我们庆祝圣灵降临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灵降临节这个节日的来历，它都是从根据圣经的记载。那在德国呢，很多人都在享受着这个节日，知道哦，今天又是一个假日，我可以出去玩，但却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节日的来历和意义。可能大部分德国人只知道圣诞节是耶稣的诞生，但是至于其他的节日，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过节，只是知道这是一个假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在今天的这个圣灵降临节上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如何能够明白上帝，我如何能够理解上帝，我理解上帝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圣灵的重生。我以奥古斯丁的一个重要的故事开始来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奥古斯丁是4世纪一位非常伟大的思想家，Augustinus 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神学家。他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神学观点，以及诸多对圣经的一些独特的看见和见解。他在历史上，尤其在教会历史上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是不可磨灭。有一天，这位神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文学家奥古斯丁，他就到海边去散步。他其实出生在北非那个地方，他到海边去散步。他一边欣赏着海边的景色，一边在思考上帝。无意中，他看到一个孩子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桶子，他舀了海水，很快跑到他在沙滩上自己挖的一个坑里面，然后呢把海水倒到那个坑里面，然后他马上再跑回去，再到大海里去舀水，然后再跑回去把水倒到那个坑里面。他这样来来去去在沙滩上重复着。奥古斯丁很好奇地问这位小孩子说，你在做什么？那孩子不加思索、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要把海水舀出来，倒到我挖的这个坑里面。听完了孩子的答复以后，奥古斯丁笑了。今天的我们也会笑，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一幕图画非常真切地反映了我们人凭着自己有限的理性要理解和明白上帝的那种尝试和努力，觉得我好像完全的我要理解上帝， 我要明白上帝，我理解了，我明白了，才能够去相信。我们的理性是被造物，是被创造的一个东西。我被创造的东西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明白创造我的那位上帝？就像那位小孩子，我怎么可能把大海里的水全部舀干净，倒到我自己的那个坑里面呢？谁能够完全理解上帝？被造的人，被造的理性，我怎么可能完全的去理解创造我的主呢？上帝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生命的主宰，上帝是在万有之上的主。有神学家曾经非常调侃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人连我自己都无法认识，我们人都无法认识和理解我自己，我怎么可能完全会理解上帝呢？在讨论信仰，在去认知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提出一些我们没办法给出答案的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公义、苦难、战争、暴力、灾难？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哪里？谁能给这些问题一个清楚的解释，让人能够接受的解释呢？德国中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也曾经思考过很多关乎上帝的问题。他为了帮助人明白上帝，他提出了可见的上帝和不可见的上帝、启示的上帝和隐藏的上帝的神学观点。他说我们的上帝，我相信的上帝，他一方面是启示的上帝，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可见的上帝。他说另一方面他是隐藏的上帝，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启示了他的特性和作为，因此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认知上帝，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上帝，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上帝，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理解上帝，我们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明白上帝。这就是马丁路德提出的上帝是可见的，但同时他又提出上帝是不可见的。关于上帝的可见，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宣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耶稣将他显明出来了，所以我可以看见，我可以认识，我可以经历。但同时神的有些特性和作为是我们无法明白的，甚至是无法完全明白，因为上帝并没有启示给我们。正如以赛亚书的45章15节，先知以赛亚感叹说，救主以色列的上帝啊，你实在是自隐的上帝。先知感叹说，以色列的上帝啊，你实在是一位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上帝，让我没办法明白、没办法认知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马丁路德提出的，上帝是一位启示的上帝，同时也是一位隐藏的上帝。我们用神学的术语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它既有认知性，又有奥秘性。信仰有100%的认知性，我可以去认识它，我可以去了解信仰，但同时它又有100%的奥秘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是我没办法了解、没办法完全理解、没办法完全掌握的。这就是生命记29章29节是一句非常精辟的总结，它写到，奥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上帝显明的事， 他的认知性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但信仰本身它有隐秘的地方，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没有人能够凭着理性去理解、去明白、去总结、去分析。今天我要借着约翰福音的三章一到八节分享这个主题。刚才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的三章一到八节，就是一位名叫尼哥底母的这个犹太人，他夜里来找耶稣。他是一位犹太人的官，是一位法利赛人，也就是说这位尼哥底母啊，他不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极高的宗教修养。很显然他在当时的社会上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熟读圣经，旧约圣经，他一定经常的去思考上帝和关乎上帝的事情。他称呼耶稣是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拉比德文当中叫拉比，也就是犹太人的老师。尼哥底母这位官，这位神学家，他直截了当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承认耶稣是一位神学家，许多人跟随耶稣，听耶稣的教导，经历耶稣行的神迹奇事。耶稣时常不断地向众人解释上帝，帮助他们认识神、明白神、相信神。尼哥底母他非常的确信耶稣对上帝有十分独特的看见和见解，耶稣与上帝有不同寻常的关系，耶稣认识上帝。尼哥底母继续对耶稣说，我们知道你是有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宣告太深刻了，太有内涵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但尼哥底母这位犹太人的官，这位犹太人的法利赛人，他已经对耶稣有如此深刻的认知，他从耶稣所传讲的话语和耶稣所行的事情当中断定耶稣是由神差派来的。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有从上帝来的使命，耶稣是上帝亲自呼召的，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这是尼哥底母对耶稣的第二点认知，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派来的。尼哥底母还对耶稣说的第三点是，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上帝与耶稣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尼哥底母对耶稣的第三点认知。同在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的意思不仅仅是陪伴，不仅仅是同行，而更多的意思是在里面，在下面的意思。上帝与某人同在的意味着上帝亲自陪伴他、引领他、祝福他，通过他行事，借着他讲话。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传讲福音并行神迹奇事，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世人。这就是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来见耶稣，他主动地向耶稣宣称了他对耶稣的三点认知。他说，耶稣，我来看你，我要跟你讨论，我认识到你认识上帝，你与上帝有独特的、非常独特的关系，耶稣是由上帝差来的，上帝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尼哥底母的这番话中，我们也读到了关乎上帝的一些情况。上帝是耶稣的父，耶稣自己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称呼上帝说阿巴父啊。耶稣也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告诉世人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就是为了让所有相信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得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愿意主动进入与我们的生命关系中，上帝要拯救我们，上帝要与我们恢复和建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上帝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这样子的救恩，像尼哥底母，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只有这样的看见，但我们如何明白？我如何活出这样的关系？我如何活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他听了尼哥底母的这番话，尼哥底母讲了一段对耶稣的恭维的话，称赞耶稣的话，关乎耶稣一些好话，但耶稣他根本没有回应这位尼哥底母这些恭维的宣称，而主耶稣直接进入另一个话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耶稣的这个宣告看上去似乎跟前面的经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读经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尼哥底母讲了一番关乎耶稣的宣称，耶稣没有回应他，为什么立刻讲到圣灵的问题，讲到重生的问题？我们的父母生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儿女，这是最基本的常识。那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呢？耶稣接着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这里面直接把话题转到圣灵。那什么是圣灵？圣灵就是上帝，圣灵就是神本身，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使上帝的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和现实，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尼哥底母讲了那番关乎耶稣的话，关乎上帝的话以后，耶稣没有直接的回应尼哥底母，而把话题转到了圣灵呢？看上去没有关联，但其实这几节的关联性是非常的密切的。耶稣转换这个话题是要告诉尼哥底母，若没有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若你不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讲的这些话，你讲的这些宣称，你恭维我的这些话，你对我的这些认知，永远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而不是你内在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是与上帝生命的关系，信仰不只是我们像尼哥底母一样在口头上宣告一些关乎耶稣的知识，在口头上宣告一些对耶稣的认知，而信仰是我在内心深处确信上帝与我同在，我是上帝的儿女，没有什么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到第二节，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讲了这番话，而第三节耶稣马上讲到圣灵，没有回应，没有感谢他？因为耶稣要告诉尼哥底母，信仰是要从头脑到心里的一个过程，你的宣告在心里，你的认知在头脑里面，但是你要让它成为你生命的现实，你生命的真实。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确信和确据？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 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的认知非常的清楚，你有非常深刻和清晰的看见，但你头脑的东西要成为你内心的信心，你头脑的知识要成为你内在的生命。如何成为你内在的生命？就是你要借着圣灵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所知道的东西它才会成为我的生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15-17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奏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得荣耀。提到圣灵的工作，使徒保罗在这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同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什么意思？什么叫同证？同证就是同时证明上帝的灵和我的心连在一起，上帝的灵从上到下，我的心从下到上连在一起，碰到一起，一起的证明我是神的儿女。没有什么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回应神，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灵引领我们活在与神的生命关系当中，圣灵给我们确信和确据，没有什么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信仰是一个双向的证明，是一个同证，是一个双向的感动，是一个双向的爱，是一个双向的回应。圣灵进入我的心里，他感动我的心，让我的心回应上帝的灵，我们一同的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爱和恩典是完全主动的，但上帝的爱和恩典不是强制的。这个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他甘愿成为圣灵进入我的心里面，他感动我的内心，让我可以回应，让我可以上帝的灵同证。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我们的上帝他可以谦卑的这个地步，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他可以谦卑进入我的心里面，感动我的心，让我们同证我是他的儿女。几年前我认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正在跟一位女生同居，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情侣关系。有一天我无意识提到他的女朋友，我说你的女朋友怎么样，他却快速坚定又淡定地对我说，除了我以外，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她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女生爱你，持守她，爱她，持守她，希望跟她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但她对她没有任何的感情，好像只想利用她满足自己暂时的欲望。我一般不会对别人的感情和关系做任何的回应，但我觉得我心里的想法是，如果你这样想，你这样讲，那你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渣。一个关系是同证，别人的爱我要回应，别人的爱跟我的爱一同的证明我们有恋爱的关系，别人对我的感情与我的感情同证，我们彼此相爱，上帝的灵进入我的心里面， 与我的灵同证我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对别人的爱没办法回应，却利用是别人的爱，别人的感情，我真的用人渣来形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谦卑成为圣灵，主动进入我们的心里，重生了我们。当圣灵重生了我，当我成为神的儿女，我就能够理解上帝，我就能够明白上帝。这位伟大的主，他将他自己启示给我，让我借着圣灵可以明白他，亲近他，进入与他的生命关系里面。上帝对我们的爱是绝对主动的，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爱绝对不是强制的。而上帝让我们回应他的爱，引领我们活在一个同证，一同证明的这个关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基督徒，因为上帝进入我的心里，他感动我，我回应他，我跟上帝一同的证明我们这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儿女的关系，一个双向的关系，一个一同证明的关系，一个彼此回应，一同回应的关系，才是一个稳定的关系，才是有意义的关系，才是持久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感情是什么，就是单相思，就是单恋，没有回应的恋爱。而上帝说，我进入你的心里面，我跟你一同的证明，我们一同的回应，我们双向的来建立神儿女的这个关系。耶稣他又分来比喻圣灵，他对尼哥底母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无法确定风的动向，但我们感受到风的存在。当一股风吹过来的时候，我看不见，但我真实明确地感受到它临到我的身上，它在感动我，它在我的生命里做工，它借着它的话语在给我讲话，让我明白人生的道理。当一股风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或冷或热，或凉或闷，或弱或强，或快或缓，我能感受到它。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的工作是个奥秘，这就是信仰的奥秘性。基督信仰有认知性，有奥秘性，圣灵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奥秘奇妙。我们看不见圣灵，我们更无法掌控圣灵。但当圣灵进入我们心里的时候，我能明白上帝的心意。当圣灵进入我的心里的时候，我开始理解上帝，理解那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他跟我生命的关系。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我们豁然开朗了，原来上帝如此爱我。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上帝的仇敌的时候，他已经眷顾我，引领我，祝福我。当圣灵进入我们心里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原来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和再来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福音是我的福音。 当圣灵进入我的心里的时候，我从内心深处看见我人生的地平线，我人生前面的那个地平线原来那么的宽广，原来那么的美丽，我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看到的前面是上帝话语的亮光。我们知道我们走路的时候，如果太阳在我们的后面，我看到前面的是我的影子，但太阳在我的前面的时候，我的影子在我的后面。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上帝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成为我路上的光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的不再是黑暗的影子，我的前面的道路我不再认为它那么的黑暗无助，我看到的是盼望，我看到的是光明，我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永远够我用。我的人生没有那么黑暗，其实上帝一直在陪伴着我，爱着我。我看到的不再是我的影子，为什么？因为光在我的前面，而不在我的后面。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我真实明确的经历，我们的心可以容得下世界，我们可以做胸怀天下的人。因为耶稣说，因为圣经说，那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可以做胸怀天下的心胸宽广的人，因为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如何面对今天和未来，我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我知道上帝对我的心意永远是好的，他不会把我担不起的重担加在我的肩膀上，他把任何的担子加在我的生活里面，加在我的肩膀上，他也一定会给我力量，让我去承担，让我去走过，让我去面对。这就是叫做圣灵进入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智大勇。我可以做一个大智慧、大勇敢、大智大勇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活着，因为耶稣活在我的心里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明白上帝。尼哥底母他夜里来找耶稣，他诚心直接地向耶稣分享了他的认知和看见。耶稣回应说，你分享的这些看见，你对我的这些认知都非常的正确，都很正确，但若没有圣灵的重生，如果你不让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重生你，那你的这些知识无法帮助你认识上帝，你这些头脑的知识无法成为你的生命。你需要让头脑的知识成为你内心的生命。常有慕道朋友对我说，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我听过很多遍，但是我怎么可以相信？我相信不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耶稣对尼哥底母的提醒。我们祈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只有儿女才能真正明白父亲的心意。我如何能够理解上帝？今天的主题，我如何能够明白上帝？耶稣说，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只有儿女能够理解父亲的心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他应许门徒们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也可以翻译成我称你们为儿女，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我都告诉你们了。耶稣讲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仆人他没办法理解主人的心意，但儿女能够理解父亲的心意。耶稣对门徒们说，从今以后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是我的朋友，所以你能够理解我，你能够明白我。如果你只做仆人，你永远只在脑子里面去认知，你永远没办法理解。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对门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只有圣灵来了重生我，只有圣灵与我的灵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能够理解天上父亲的心意，我能够开始理解他，明白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主日，求主怜悯我们，使真正的圣灵降临节再次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愿圣灵降临在我们心里面，重生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对头脑里面的认知因着圣灵的内住，让它成为我生命的真实，我生命的现实，让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我是神的儿女，儿女知道父亲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主日，我们可以敬拜赞美你，我们可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唯一的恳求，就是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愿圣灵降临节真正的再一次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